我们来到马太福音生命读经第35篇，国度奥秘的揭示第一。在本篇信息中，我们来到马太13章。要领会这一章，我们必须记住马太福音论到国度的道理。凡马太福音中所记载的都是照着国度，并照着国度的历史。在这卷书中，道理的次序乃是照着国度的历史。我们需要记住马太福音前12章的要点。一章论到基督的家谱和出生，二章论到外邦星象家寻找并敬拜基督，基督逃往埃及，以及他回到以色列，在拿撒勒长大。在三章我们看见引荐和受膏，在四章有试验，以及王开始尽他的职事，得着群众。在五、六、七章有诸天之国宪法的颁布，八章包括王职事的继续，医治患麻风的人，百夫长的仆人和彼得的岳母，以及主管理风、海和鬼的权柄。九章论到王赦罪的权柄，马太的蒙召启示，主是医生、新郎、新布、新酒和新皮带的宴席，具有时代意义的神迹，以及主打发工人收割庄稼的祷告。十章有选差12使徒，十一章说到约翰想要激动王，王的回答和他对约翰的称赞，他责备顽梗的时代，并呼召人来得安息。最后12章论到干犯安息日的规条，表明主是头，并且他顾念他身体上的肢体，为着国度的征战，对王气绝的疾风预言世代美下玉矿，放弃犹太世代并转向信徒。当主继续他的职事时，国度的建立已达到相当的程度。然而因着犹太世代完全弃绝他，他就被迫从他们转向信徒，从以色列人转向外邦人，从照着天然出生的关系转向灵里的关系，这是严肃的行动。所以12章末了是马太福音的分界线。我们已经看见五、六、七章启示国度内在的实际。我们已经指出这宪法分为七段：第一，国度子民的性质；第二，国度子民对世界的影响；第三，国度子民的律法；第四，国度子民的义行；第五，国度子民的理财；第六，国度子民待人的原则；和第七，以及国度子民生活工作的根基。在这七段里，我们看见国度属天和属灵的实际，这不是行为或仅仅外面的生活，这乃是在实际里诸天的国。十三章主要的是启示诸天之国的外表，内在的实际是一件事，外表是另一件事。历代以来，只有少数基督徒看见国度内在的实际和外表的不同。郭威德和他的学生潘汤看见了这事儿，弟兄会中间的教师兰格也多多少少看见了这事，但他没有郭威德和潘汤看得那么正确清楚。我们从郭威德和潘汤的著作得着了相当多的帮助，但感谢主，在这件事上他已经引导我们向前。我们更详细更深入地看见了诸天的国。我能见证，特别在已过的15年里，这件事对我而言是十分清楚的。1936年我出版了第一本关于这题目的书，从那本小书出版之后，这40多年来我对诸天的国越来越清楚。 关于国度基本的点，就是需要区别国度内在的实际和国度的外表。你若不区别这两件事，你就无法领会这卷论到诸天之国的书。除了五至七章关于国度实际的一段，以及十三章关于国度外表的一段以外，还有第三段在领会诸天之国的事上是同等的重要，就是24章所记载主在橄榄山上的预言。国度的实际是在山上启示的，国度的外表是在海边启示的，国度的实现也是在山上预言的。启示出国度实际的山，不是在政府行政中心的区域，乃是在与谋生有关的区域，因为实际与我们的日常生活密切相关，这不是行政或政府的问题。以色列地的地理特征很有意义，行政中心在圣地中间的山区，在山区顶端及其中心是首都耶路撒冷，君王在这地区执掌行政，北方和南方两区是耕地，为着谋生。上次我们去那里，我清楚地看见这事儿。南方的别示拔满了小麦和大麦，指明那是富庶的耕地。耶路撒冷北方的土地相当靠近撒玛利亚，是富庶青绿的平原，这也是人可以谋生的耕地。在这两区中间是政府行政区，我们已经指出国度的实际不是在行政区域，乃是在谋生区域所启示出来的。然而这是在山上启示的，国度的实现是在靠近首都行政区的山上预言的，这很有意义，因为实现与行政政府有关。不要认为这件事没有意义，主耶稣特意到这些地方去讲论国度的实际外表和实现。你若对国度这三方面印象深刻，你就会领会马太福音。感谢主，我们已经看见国度的实际，现在我们必须看见国度的外表。在五六七章没有假冒，一切都是纯洁真实属天属灵的，并且多多少少是神圣的。在这几章我们看见国度子民的性质和他们对世界的影响，他们是地上的盐，世上的光。我们也看见国度子民拔高的律法和国度子民的义行，这些行为是纯洁真实且实际的，行在隐秘中，没有外面的显扬。此外我们看见国度子民对财务的态度，以及他们没有钱财的思虑。最后我们看见国度子民待人的原则和他们生活工作的根基。关于国度实际这一段，一切都是实际纯洁属灵且属天的。十三章论到国度的外表，这一章的情形完全不同。这一章有稗子和不再从其类的大树。在创世纪一章，神创造每样东西都是各按其性质，尤其是植物。例如桃树是按桃树的性质，香蕉是按香蕉的性质，但在马太十三章，芥菜种成了大树，这指明它的性质改变了，不再按自己的性质。所以在这一章我们看见有外表而没有实际的表面东西，随着稗子和大树还有面酵，这一切东西都在国度的外表里，使国度的外表成为掺杂品。在今天的基督教国很容易看见这样的掺杂，今天的基督教国正符合马太十三章诸天之国外表的图画。在基督教国里有无数的稗子，庞大的外表和腐败的教，然而在五六七章看不见这些东西，那里的每样东西都是实际纯洁属灵且属天的，但在十三章我们看见何等的掺杂。当我们来到论到国度实现的24章，我们会看见实现比实际更严格。正如 考试时期比平常的学习时期更严格一样。学生周中在上学的实际里努力读书，但周末他们可能去玩，去跳舞或看电影，那就像国度的外表。学生不该这么高兴快乐，因为他们必须想到要来的考试。此外，他们必须想到毕业，那将是实现的时期。借着这三件事，实际、外表和实现，我们就能领会马太福音这卷书。在马太十二章末了，以色列人被折下来了，外邦人被接上去了。在这一点上，有些教师，包括斯可夫博士在内，犯了很大的错误。他们说，在十二章以后，由于以色列人的不信，国度就虚悬起来了。他们没有看见国度并没有虚悬，乃是转给了另一班人。主没有说，从现在起我再没有弟兄姊妹或母亲了。若这样说，那么国度就虚悬起来了。主所做的乃是从一般人转向另一般人。主似乎说，凡实行我父旨意的人，就是我父所生且凭他生命而活的人，他们就是我的弟兄姊妹和母亲了。因此国度没有虚悬，乃是从一般人转移给另一般人。马太十三章一节说，那一天耶稣从屋子里出来，坐在海边。对大多数的基督教教师来说，这一节并不重要。我年轻时读这一节，这话对我毫无意义，但现在我领悟这一节非常有意义。在十二章末了，属天的王既被犹太教首领完全弃绝，就和他们决裂了。那一天他从屋子里出来，坐在海边，这是很有意义的。屋子象征以色列家，海象征外邦世界。王从屋子里出来，坐在海边，表征他和犹太人决裂以后，就放弃了以色列家，而转向外邦人。此后他在海边讲论关于国度奥秘的比喻，这表征国度的奥秘其实在召会里。因此本章所有的比喻都是对门徒说的，不是对犹太人说的。十三章前三个字，那一天将这一章连于十二章，正如那时一词将十二章连于十一章一样。那一天是指主宣告他放弃了以色列人，遮下以色列人，并接上外邦信徒的日子。那一天他从屋子里出来，屋子象征以色列家，到海边去，海象征外邦世界。从屋子到海边的举动符合了他的宣告，他已经宣告说他和他天然的亲属不再有任何关系，他已经转向相信的外邦人，现在正照着他的宣告行动。所以我们看见这一节非常有意义。第二节说，有好多群众聚集到他那里，但这不是说这些群众都成了他的亲属。二节也说，他只得上船坐下，群众都站在岸上，船在海里却不属于海，表征召会在世界里却不属于世界。海是外邦世界，船是在外邦世界里的召会。属天国度的王放弃犹太人而转向外邦人后，就在船上，在召会里用比喻将国度的奥秘启示出来。哈利路亚，我们今天不是屋子，也不是海，我们乃是船，我们是有王同在的船。有一天王上了我们的船，如今有王在我们的船上，船就是召会。但群众站在岸上，你是站在岸上还是与王同在船上？我能见证，我不是站在海边，我是在船上。第三节说，他就用比喻对他们讲许多事。他在海里的船上讲这些比喻，你要明白国度的奥秘吗？你若要，就必须离开屋子， 也不可站在岸上，而必须上到船上靠近主。这是唯一能领会国度奥秘的地方。哦，我们是在召会里，在船上。召会既不是以色列家，召会也不是外邦人的海，召会乃是信徒的船。所有国度的奥秘都在召会里向我们启示出来。要明白国度的奥秘，我们必须学习解释比喻的技巧。你若不懂得如何灵然解圣经，你就无法解释比喻。例如船是一个比喻，你若不懂得如何灵然解，你怎么解释船呢？所有的反对者都需要跟随着做法，这样他们才会明白圣经。然而因为他们无法灵然解圣经，他们就不明白圣经。因为我们有法子灵然解圣经，我们就明白屋子、海和船的意义。此外，我们也明白所有的比喻。能明白比喻真叫我喜乐。50年前当我读马太13章时，我被许多东西搞糊涂了。在这一章我发现许多不能回答的问题。我买了一些关于马太13章的书，但都没有价值。这些书甚至说，面教是指今天基督教的能力，大树是指基督教奇妙宏大的组织。但我读这些书时，我里面没有舒畅的感觉，我不相信他们所说的。然而我无法领会这一章，所以我写信给尼弟兄，告诉他我渴望逐字明白圣经，请他推荐最好的书。在这件事上他帮助我，他回信告诉我，最好的一套书是达密所著的《圣经略解》。然而他指出达密的《圣经略解》极其难懂。几年之后，当我读这套书的时候，我发现尼弟兄是对的，我简直无法领会达密的著作。说实在话，就这领会马太福音而言，我没有从达密的略解得着任何帮助，但在明白比喻上，我借着尼弟兄本人得着了极大的帮助。现在我能有充分的确信说，我们明白马太13章的比喻，没有一事向我们隐藏。国度的秘密对我们不再是奥秘，因为这些奥秘都已经向我们开启了。在我们看马太13章的比喻之前，我愿意用这一章的一些警告加深你们的印象。10、11节说，门徒近前来对他说，你对众人讲话为什么用比喻？他回答说，因为诸天之国的奥秘只给你们知道，不给他们知道。属天国度的王用比喻启示国度的事，为要使国度的事对那些反对并弃绝的犹太人成为奥秘，叫他们明白不来。从王来撒种到他回来收割庄稼，每一件关于国度的事对天然的心思都是奥秘。唯有服从之人的心中蒙了光照的心思，才能明白这些奥秘。当门徒问主为什么用比喻讲论国度的时候，主似乎说，为了让你们知道，不让他们知道。每件事都在于你们和他们，不在于我。你们能不能领会我用比喻所说的，就在于你们。在12节主继续说，因为凡有的还要给他，他就充盈有余，没有的连他所有的也要从他夺去。凡有的是接受并跟从属天君王的人，关于国度的启示要充盈有余的赐给他们。凡没有的是反对并弃绝主的犹太人，属天的王所说所行的要从他们夺去。这是犹太人今天真实的光景。他们对于诸天之国的事毫无认识，诸天的国对他们完全是未知的奥秘。13、14节说，所以我用比喻对他们讲，因为他们看却看不见，听也听不见，也不领悟。在他们身上应验了以赛亚的申言说，你们听 是要听见，却绝不领悟；看是要看见，却绝看不透。十五节说，因为这百姓心蒙直油，耳听不灵，眼睛闭着，恐怕他们眼睛看见，耳朵听见，心里领悟，回转过来，我就医治他们。那顽梗的时代不能领悟，原因在于他们的心蒙直油，直油表征有了什么而骄傲。那顽梗时代的人心是骄傲的，那是法利赛人真实的光景，因为他们的心蒙了直油，他们的眼睛和耳朵就受了影响，他们能看见却不领会，能听见却不领悟，结果国度的奥秘对他们毫无意义。因着他们的骄傲，所有的比喻都是奥秘，这正是今天的情形。如果某些基督教教师和领头人听见这样的信息，他们会定罪、批评并拒绝这信息，他们会听却不领会，他们会看却不领悟，他们不能领会或领悟，原因是他们心里有东西就骄傲了。倘若弟兄会的教师听见这信息，他们会说，不，国度已经虚悬起来了，这不是国度时代，这是召会时代，国度时代将在千年国，在来世的一千年，这指明他们心蒙直油，他们有东西就骄傲了，这骄傲使人不能领会并领悟。我们必须学习诸天之国宪法里的第一个功课，灵里贫穷的人有福了。我们灵里贫穷，心里就没有骄傲，我们不为任何事骄傲，反之我们却是卸去旧有的虚空的，并且预备好接受从主来的新东西。我们都需要预备自己接受这一章所启示的。我相信主已经给我们看见这一切比喻真实的解释，多年来我从不怀疑我们对这些比喻的领会。事实上这些日子我研读马太福音，更加证实我们有正确的解释，因为我们的解释符合召会的历史和我们的经历。因着今天基督教的情形，我们都需要明白这重要的一章，这一章比五六七章更重要，我们需要关于这一章的光照，好叫我们不致发酵，受到误引或败坏。主也说他的门徒是有福的，按照九节他们是有福的，有能听的耳。此外十六、十七节说，但你们的眼睛是有福的，因为看见了，你们的耳朵也是有福的，因为听见了。我实在告诉你们，曾经有许多深言者和异人，可想要看你们所看的，却没有看见，要听你们所听的，却没有听见。看见并听见诸天之国的奥秘，是何等的有福！